今天我们继续要往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看完这一整章。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有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我们很快地回顾前面两章所叙述的内容，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以及神让他的儿子具备有一个代表人的资格，好叫他可以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第二章1-4节已经显出来神儿子的救恩应该要在我们这经历过福音听过他教训的人身上产生明显的影响才对。因此在第二章1节就跟他的读者说，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这一卷书第一次作者在后面这个劝勉的段落当中给他读者的提醒。第三章1-6节作者也有一个短短的提醒，先论到摩西在神的家境中，然后论到神的儿子是治理神的全家的，正是因为基督有更较于摩西更大的尊荣，因此我们这个经历过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岂不更该像3章6节所说的，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既然我们是一个蒙天召的人，我们经验过福音，我们听过神话语的道理，因此明白神话语的内容固然是我们所享福气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知道怎么样随着神话语的奥秘正确的回应主的呼召，同样也是这个话语的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在看3章7-19节的时候，因为先前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享有福音祝福的人理所当然要回应那赐下福音的主。人的责任总是在他所享受福音祝福的同时是同时存在的。当我们这样思想下面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作者的话太过沉重一点。第三章7节一直到3章11节的这段圣经，是作者从旧约诗篇95篇跟民数记14章两章经文当中合在一起的一段劝勉。事实上这里所引用的经文以及这些经文当中重要的字句 都从旧约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当中回顾历史，然后给一个劝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作者在这里引述了诗篇的经文，然后他就从第十二节讲到十五节，作者是把他劝勉的焦点放在他的读者身上。然后十六到第十九节这四节的圣经，作者也继续顺着他先前给读者的劝勉，带他们回顾我们共有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到什么见解。因此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这几节的圣经，先看三章七到十一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有几个重要的字显示作者引用这个诗篇的经文是有意的，要将读者带回以色列人先前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若干行程的细节。在这段的经文大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专注于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失败的记录。在这一段所引用的诗篇当中，诗人这样子的回溯给他们的提醒，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经文讲到惹神发怒试探神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诗人所引述这一段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出埃及的行程失败的记录，试探耶和华并且惹神发怒这个特别的智慧，作者在这里至少做了两个特别有关于经文的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过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后来给他起名叫做玛撒，他们缺水，在神的面前就埋怨耶和华。经文在这里说他们试探耶和华，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难道耶和华没有想过他们的需要吗？惹神发怒这件事情确实在民数记十四章当中到达一个最高点，耶和华差遣每一个支派一个人，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是希望这十二个探子探访了那个将要带他们进去是流奶与蜜的好地方。可是十二个探子当中十个探子回来，他们的回报的确反映了耶和华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去那迦南地的那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的好地方，事实上他们带回来的果实也反映出那个地方真是一个好地方。但是他们也同时报告了在那地实在是有他们困难进去取得那地的理由。经文的记述是非常的生动，他们描述说那地的人看我们像蚱蜢，以色列人为这事心中惧怕消化如水。经文记得说耶和华对这十个探子以及以色列人的反应当然是非常的不满意。因此诗人回溯以色列人那个在旷野当中的行程，初出的那一段时间事实上是持续不断的反映在他们后面的行程当中，持续不断的埋怨，持续不断的口说怨毒耶和华，那个批评神仆人的话语四十年之久。这段的经文不只是记述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行止，这段的经文后半部也记述耶和华对于他们这个极不恰当回应神恩典的作为说话行止，耶和华反映出对于这民的审判。经文下文说耶和华的反应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一个持续抱怨的民，一个持续对于耶和华的带领持续不断有意见，不相信也不愿意跟从的百姓。经文的下半节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们的朋友若是说几句也许都还不一定是有心的话顶撞我们，大概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跳起来了。耶和华先说以色列的百姓是藐视神。22节经文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藐视，不听从，而且耶和华是数点了这个不听从的次数，十次。经文不单记述了耶和华数点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那不恰当的回应，经文也的确仔细的叙述耶和华至终对以色列人的宣判。在30节经文这样说，他们必不得进入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经文是从33节就已经开始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营席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然后至终的那个宣判是，我总要这样带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神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这个地方出来，当初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极其荣耀，带着耶和华大能的作为，跟随着这样的一位神从埃及出来，前面充满了盼望。谁让那个起初从埃及出来的盼望竟然沦落到至终为那个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对他们宣判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实在是非常的遗憾，不是吗？作者在引用诗篇的经文之后，下文就在12到15节把这一段经文对于读者们的意涵仔细的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在一群会众当中，尽管大部分的人是跟随的，不过其中少部分的人，他们或许对这个信仰是经历不完全的，或许对这个信仰其实是不知悉的。不过他们在会众当中的埋怨，他们在会众当中负面的说话跟作为，就会影响整个信仰群体在行动上的回应。在这一卷书基本上来讲，他向基督徒讲道，不过当然他也知道在会众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事实上并没有那个亲身经验基督救恩的经历，或者有一些人他们是夹杂在基督徒的会众当中，不过严格来讲他还不是个基督徒。因此对于作者来讲，他一般性的提醒会众要在这已经经验的真道上持守真理，恐怕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这个真道上他走差了。因此12到15节作者就对他的读者们这样子的提醒，要怎么样我们才可以避免先前以色列人的失败呢？14节作者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作者所要强调的还不是那个初初我们接受信仰的时候那个最初的道理，而是我们初初接受信仰的时候我们所拥有那个信仰的确据。当然 当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已经认识的圣经的真理，或者说这个信仰的真道，我们都没有全面性的理解。不过我们仔细思想，直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按着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我们已经可以做一个决定了。主也给我们信仰的确据。对作者来讲，他仔细提醒他的读者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在信主起初抉择的时候，那个初初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信仰有确据的那个认识，抓住那个起初的认识，不要离开。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是没有经验过神的作为，不是没有经验过神的大能，甚至不是没有对神有任何的认识，他们有，可是没有持守，就叫那起初他们所拥有的，至终成为一个遗憾的结果。在16到第19节，作者最后带领他的读者们回顾以色列人的前车之鉴。这16到第18节分为三组的问话，就语义来讲，都是一个问话一个回答。前面的问话是来自于诗篇95篇，后面的这个语义上的回答是来自于民数记14章的经文。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他们当初从埃及按着神大能的作为这样子的出来，谁让他们至终的命运倒闭在旷野呢？他们的不信导致他们的结局如此。因此作者在最后一节这样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开始了属灵的路，既然开始了这属灵的路，就接受鉴戒。以色列人他们有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好的结束，实在是让人惋惜。我们既然有了信仰的确据，开始了我们信仰的路，我们就走得好，坚持到底。我们今天思想这一段的圣经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见。